南无进度或问，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问曰：同居进度，其类甚多，今偏执极乐，而又偏占其近甚远甚，何耶？好，先看这个问题。这是进度第十二仪，偏占极乐近远仪。这提问的人是说，就整个十方的刹土里面，凡圣同居的净土，这种种类啊，数量也是无量无边。那现在为什么专门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劝人往生呢？而又特别的赞叹极乐世界的依报环境的殊胜，以及修行真上缘的圣妙，这是什么原因？好，这是也是紧接着前面十一个问题啊，自然出现的这个疑问了。请看文句。答曰：今云彼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今以娑婆对而比之，此则血肉行躯有生皆苦，彼则莲花化身无生苦也。此则时序代谢衰老日侵，彼则寒暑不迁无劳苦也。此则四大难调多生病患，彼则化体相结无病苦也。此则七十者息无常迅疏，彼则寿命无量无实苦也。好，请看这一段。对这个疑问的回答分三个层面展开。第一是总标极乐，第二是极乐和娑婆的十六种对比啊，第三是结归原因。那总标极乐就是援引阿弥陀经的经文，这个经文也是表达着净土法门的方便而就近的特点。 那十方众生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阿弥陀佛创建极乐世界的时候，要施为施受众生的原因在哪里？那就应对一切众生都有着趋苦趋乐避苦的本能来建立的，就是一切众生对一切苦厄的东西都本能的想回避，对一切快乐的事情都是心目需求，于是极乐世界就要具足这样的特质。所以他方世界众生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由于极乐世界无有众苦那他方世界的众生，比如我们娑婆秽土的众生，有诸多的痛苦这个痛苦有三苦苦苦、坏苦、行苦，有八苦，有110苦，乃至84000苦，乃至无量无边的痛苦所以这叫众苦极乐世界都离开了这些痛苦，只是领受着纯一无杂的快乐这个快乐呢，它就翻转八苦乃至84000苦的一种对境，所以他这种乐就叫极乐极乐这两个词这个概念，一方面对娑婆世界的众生极苦显现的一种镜像的名称，第二呢，从极乐的本质含义来说，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一个从真空显现的妙有，它是离开了苦乐对待的。你只要谈乐，在他方世界就有一个苦对待，有苦乐的对待都不是究竟的乐，离开了苦乐的对待，那种乐叫绝代的乐，不二的乐才叫极乐这样的极乐它就是纯一无杂的，它不会变化的，它不会乐极生悲的它是永恒的就是把常乐我净的大涅槃的那个乐的特质体现出来。好，那下面有16对的对比，通过这个对比呢，是让我们对当下娑婆世界的苦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为什么要去认知它？这个佛说是圣地，苦地是摆在前面的，那凡夫众生有苦无地，就是他都是苦不堪言，但是对这种苦的真相本质和来源一概不了解，所以他无有地所以这个苦地就要告诉我们这些轮回的众生，我们有多少苦，这个苦的来源以及苦怎么解决这里就体现“D” 地的特点。好，那这个把极乐世界的乐跟娑婆世界的苦来对比，哎，它就有一种鲜明的这种参照系，就发现这个苦乐的对待天壤之别。于是对娑婆世界的苦升起厌舍之心，对极乐世界的乐升起心慕之心，啊，由此就通过这种对比升起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愿心，啊，那极乐世界的乐它是非常殊胜的，不是三界内的众生靠心意识所能够了知的，所以就比量的就娑婆世界的苦略加对比，也只是表现上了解一下，本质上对极乐世界的乐我们还不是能够借助语言文字所能把握的，啊，那首先谈生老病死，啊，这个八苦当中选的前面的七苦加以介绍。我们这个世间有生苦，生苦就是众苦所依止，就叫生苦，啊，那一般谈生苦是从五个层面来说，啊，我们中阴身阶段这个投胎也是带着贪爱的心过来的，就是投胎是阿赖耶识，投到母胎里面，那个母胎的这个投胎坐胎的地方是非常狭窄的，是不清净的，啊，然后这个第二是种子，这个阿赖耶识托父母的遗体，这个食种子就在你坐胎的全过程当中，随着啊，母亲的呼吸，哎，他对他产生影响，他不自在。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十月怀胎，他揽母体的营养来形成他的六根，在个这个十月日之内，他就住在身脏之下。熟脏之上，啊，身脏大概就是吃进去的饮食还没有消化的地方，是胃，啊，胃这个地方，啊，它住在下面。但熟脏之上呢，就是大肠、小肠，啊，就是这个消化之后，啊，这个营养就对五脏六腑啊分开。那些消化之后的大便小便，就进入那个大肠小肠，啊，这就叫熟脏之上。所以上面压着是污秽的饮食，下面熏着的是臭熏熏的坑，啊，这个母亲饮一杯冷水就像冰河地狱，啊，吞吃热的饮食呢就像炉炭，他在这个胎里面是有这种觉知的，啊，那这个出胎呢，那是倒悬之苦，啊，这个出胎呢肌肤很柔韧， 这个一出来，这个风一吹，或者穿上一点衣服，那这个一接触皮肤，就像被刀刺一样的疼痛啊。那第五种就是种类，你投身过来，人品有贵贱啊，有富贵贫贱，相貌有残缺啊，美丑啊，这些，这都是业力的感召。但这个身苦呢，我们大部分都忘了啊，所以这个对这个身苦的描述，有时候叫胎狱。你投胎坐胎十个月，就像地狱一般的那种痛苦。那这个，所以形成的是血肉之躯。那极乐世界，它就离开生苦，它叫莲花化身。啊，这个莲花是阿弥陀佛已然成就的无上正等正觉呈现的那个莲花。拿这个莲花恩赐给一切往生者，所以阿弥陀如来净土的从清净莲花里面出来的，都是从阿弥陀佛无上正觉的莲花化身出来。所以在这个莲苞里面，就不会有这种染浊啊，挤压呀，啊，这个冷热啊，啊，这些都没有啊。即便在莲花里面待十二大劫，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它的这个资生用具也是应验而至啊。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投胎去的，是我们信愿持名的那个因啊，感得阿弥陀佛的拿那个莲台来接我们啊，这叫九品莲花为父母，不是靠这种贪欲的心，而是我们清净的愿往生的心和阿弥陀佛摄受众生的愿力的感应，从七宝池八功德水那朵莲花诞生出来，离开生苦。好，再看劳苦。我们在这个世间，这个能令我们身心啊六根变坏的，就叫老衰老。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念念都在衰老，终身全过程都在衰老啊。那这个20岁的时候衰于10岁啊，30岁的时候又比20岁衰老，到50岁呢又更是人到中年万事休啊，到了70岁呢，那就是准备见棺材了，请啊。所以这个我们由于有生灭心啊，有生灭心就有时间的概念，过去现在未来，由这个时间呢就感得一年四个季节春夏秋冬啊，它是这个生住异灭的代谢啊，于是我们的身心也随着这个生住异灭春夏秋冬的这种更迭，也开始了一个衰老的过程，这叫衰老日侵，每天都在侵蚀着我们的身心啊，使我们的啊气力越来越减少啊， 精神越来越耗减，啊，这个抵抗力越来越差，啊，眼花，眼睛48岁之后眼就花了，啊，头发也白了，皮肤也皱了，啊，走路也颤颤巍巍了，啊，记忆力也严重下降了，啊，听力也听不大清楚了，啊，哎，整个的衰老，啊，骨头越来越硬了，啊，一摔下就搞一个骨折了，啊，啊，如果再加上个老年痴呆症，那就雪上加霜了，啊，所以这个老啊，真的很苦啊。好，那对比我们这个世间的衰老之苦啊，啊，现在在场的也有一些老居士已经是能够领受这个衰老之苦了，啊，那看看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没有劳苦，为什么呢？他是法性土，他是无衰无变，啊。无衰无变呢，那个极乐世界也没有四季的更迭，没有冬天的寒冷，没有夏天的暑热，啊，它是四季如春的，啊，那这个身体呢是金刚那罗延的身体，它是如来的身，不是生灭，不是生灭法，它是不生不灭之法，所以他永远不会老，啊，他永远都是那么年轻的，啊，哎，那你看看，这个世界，永不衰老的世界，永生的世界，永恒的世界，啊，这就对我们这个世间的衰老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好，第四来看病苦，能逼老我们的身体的原因就叫病，啊，这个病一般有身体上的病，啊，有心理上的病，这里身体上的病说是四大难调，四大就是地水火风，我们的色身就是四大构成的，这四大的体性它都是污秽的，而且它不和合的，而且它非常不友好的，所以就叫四蛇，四条毒蛇，你的身体就像一个匣子，匣子里面装了四个毒蛇，四条蛇，你就对这个四条蛇怎么去呵护它，怎么对它好，啊，就是关心这个身体啊，天天都要营养营养啊，啊，结果你还是难以调剂，它一不高兴，冷不防的咬你一口，你就生病了，啊，地大就身体沉重了，啊，火大就全身发烧了，啊，这个水大就全身肿胀了，啊，风大就全身倔强了，啊，这个就叫一大失调，101种病就出来了，啊，所以疾病是伴随着我们，啊，可以说现在生病的越来越多，到医院看比农贸市场还要热闹，啊，那又加上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啊，心理上又有很多的，啊，负面的纠结，啊，所以现在众生都是没有几个健康的，最多也属于亚健康的范围，啊，啊，这是身体上的病，还有更严重的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的病呢就是精神层面的， 抑郁症呢、自闭症呢、焦狂症呢、包括阿尔兹海默症呢、这些精神层面的疾病，你患上的比你身体上的病还显得更为痛苦。你摆脱不了那个，你有一个抑郁症，就在这个阴影当中，每天就想到要自杀、要自残。虽然理智清楚的时候觉得这个不好，但是进入状态呢，你完全由不了你做主。很多还是属于业障范围的。好，那极乐世界没有身心的疾苦，何以故呢？它是从莲花化身出来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如来的身体啊。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像清虚和无极都是用了道家的概念呢，就是它就是一个法性的实相的啊，这个层面呈现的这个身体。所以它这个身体呢相洁，它不臭秽，而且它里面能够毛孔当中都散发着香气啊，它身体很干净，不是血肉之躯，有很多微生物，有很多病毒啊。那个金刚之身呢是不会有微生物的，不会有病毒的啊，不会有所谓的八万四千护虫啊。我们生病就是有八万四千护虫嘛啊。他在那里一不老实，你就麻烦了啊。这个为什么会有胃疼呢？胃疼就不是胃疼，就是你饥饿的时候，那个胃里面的虫它就不老实了，它就要探头探脑了，它就要行动起来，行动起来你就有饥饿的感觉了。饥饿感觉你这个饮食呢就得是一个药啊，赶紧给它吃饮食，不是自己要吃，是胃里面的虫要吃啊。你不给它吃，你就那你受不了啊啊！等到吃饱了就想睡，不是你想睡，是那个虫要睡呀 啊所以你也昏昏欲睡，它要睡你也跟着睡，它要昏沉你也跟着它昏沉，这都是虫啊啊。极乐世界离开这些虫啊，所以他身体没有疾病，他的心理更是非常健康啊，他关照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呀啊，他不会有心有千千结的那种负面情绪啊，他是内心充满光明的啊，所以离开病苦。好，再看实苦。在这个世间无常迅速啊，这个能活到70岁古来稀，很多都在中途夭折，甚至很多没有出胎就给你打掉了。再来一个地震、自然灾害、战争，那死的都是年轻人啊。即便我们幸存在这个世间上，那也是今日穿了鞋和袜，未知明朝穿不穿的，生命很微脆呀，而且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呀啊，所以我们每天都要遭遇这个死亡之苦啊。 那极乐世界离开的这个实苦，何以故呢？由于寿命无量。寿命无量亦是阿弥陀佛的果地上的福德的恩赐，是阿弥陀佛证到了诸法实相，法性的无始无终，他寿命才无始无终。把这个无始无终的无量无边阿僧祇的那个寿命数量恩赐给一切的往生者，所以寿命无量，离开死亡一生直接成佛。好，请看下面。此则亲情爱恋，有爱必离，彼无父母妻子，无爱别离苦也。此则仇敌怨仇有怨必会，彼则上善聚会，无怨憎会苦也。此则困苦饥寒贪求不足，彼皆衣食珍宝受用现成。此则丑秽形骸根多缺漏，彼则端严相貌体有光明。好，这十六对的对比，这是第二，爱怨困愁。首先看爱，就是爱别离。这个一般人情对可爱的人和事，都希望天长地久啊。但现实往往是会离开，会舍所爱之人事，这样就给他一种痛苦的角色。啊，这个爱别离主要还是指亲情方面，啊，亲情方面就是父母、妻子、子女。这是人在这种至亲的情感方面，这非常爱恋的，非常舍不得的。啊，但常常也有这种至亲之爱，但最终也必定会离开。一则人生的际遇业力你控制不了，二则最终你会死亡，你死亡的时候再舍不得你也要离开。那这时候这个你想祈求想这个留下来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这个有亲情爱恋本质上就是苦，而且亲情爱恋就是我们轮回的原因。那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的构建就没有父母妻子，因为他诞生的那个因就不是欲望的心，就没有这些亲情爱恋的世间的情感啊，所以那边都是诸上善人聚会的一处，那边都是同参道友啊，他们都是慈心相向，相互欣赏，相互侧面修道，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爱别离苦。好，那看怨憎会苦。 院政会国就是跟那个爱别离正好相反啊，有冤孽的冤家对头，一看赶紧就要跑得远远的离开他，不希望见面，不希望聚在一起。但恰恰业力的这种牵引，就是冤家对头必定要聚在一起。这就给人这种苦苦的感觉，很想离开但是离不开，你就要用苦痛苦的心接受这个痛苦的境界。为什么你有怨必会呢？比如你前世欠了人家的钱不还，人家都要讨债来了，肯定要跟你碰面才讨得了嘛。你这是欠了钱债，还是比如欠了命债，你害了他的命，他今天来索命的，一定也要见面才索得了啊。还有情感上的，你前辈子骗取人家的情感，现在人家也要来报复，这些仇敌呀，一定会聚在一起。所以，人生在这个世间上，他就会感觉很苦，你逃无可逃，必须要对面。必须要面对你前世的业力去还。那么动静无量劫以来，我们这个偷盗别人的财物，伤害众生的生命，这不仅是人道生命，包括你吃了动物的肉啊，你吃它半斤，精神也还它八两了。多生多劫这种情感这种欺骗，那你说如果算起来也是无量无边，所以你在这一世当中你必须要去偿还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人莫名其妙的把你的钱骗了，你就觉得受冤枉，你的当下想到你上辈子骗了人家的钱了，今生你要还了，你要做还债想而不是说这个骗了我的钱我要报复我要跟他过不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被别人杀了，或者家里的什么人被杀了，这都是有原因的这样我们就在这个怨憎会的世间苦不堪言，逃无可逃，于是我们才关照到在这个法界还有一个诸上善人聚会的地方，还有一个没有冤家对头碰面的地方即便是多生多劫轮回的过程是冤家对头，如果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冤家对头到极乐世界去，那都是菩萨了，那一切的债务关系就勾销了，不会再报复了所以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离开怨憎会苦。再看求不得苦，求不得就是困困厄，就是你这一辈子这个过得很贫穷，因为你这个身体需要一点滋养的饮食衣服，你连这个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饥寒交迫 这种人生就很被这种困境所苦。啊，这是基本的生存不能保证的人。还有一种可能生存温饱解决了，但是他的贪心不足，贪了还要贪，啊，他就构成了一个他所希望的那个目标永远不能达到，他就有求不得苦。那极乐世界他离开这个求不得苦，比如基本的生存衣食问题，那极乐世界解决衣食问题太容易了，念头一动，你想要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衣服披在身上，而且不是布的，不是麻的，更不是化纤的，它是七宝的衣服啊！想要什么款式就什么款式，想要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啊，这种衣的问题解决了，啊，还有饮食。其实极乐世界是法现身，可以不需要这种我们认为的这个断食的，但是可能由于有习气，轮回的旷劫都要吃东西嘛，啊，众生都要靠饮食来维持生命嘛，他可能有这个习气，所以到了中午，觉得哦，吃饭的时候到了，啊，你这个念头一动，你既然有这个习气，就显现饮食在你面前，啊，自然就有一个七宝几，几上有啊。七宝钵，钵里面有美味佳肴，啊，那色香俱美。这时候等这个饮食现前的时候，你才警觉，哦，我现在不是在秽土的那个分段生死的身体了，乃是极乐世界的身体了，我是可以不需要去饮食的。啊，这一念出来，但是毕竟现前了，那你得要表示一下呀，啊，那就可以见色闻香，欣赏一下，见这个饮食的颜色，闻这个饮食的香气，以意为食，以这个意念来饮食，只要这个以意为食，就把这个钵里面的精华营养一下子吸拉过来了，啊，吸拉过来就感到全身气力充盈，充盈之后就觉得饮食完毕，饮食完毕自然七宝钵、七宝几就消失了，啊，它是这么一个自在的情形，啊，我们无量寿殿就搞了个极乐世界菩萨饮食的场面。就表达这个波飞过来了，这个波再飞走了，啊，它从哪里来，来无所来，又飞到哪去，去无所去，啊，非常自在的一种情形。还有极乐世界的种种珍宝，啊，那我们在这世间见一点金银珍宝都是眼睛发亮啊，赶紧放在保险柜里面锁好啊。那极乐世界遍地都是黄金呢，啊，不需要保险柜的，啊，也因为多嘛，大家也没有贪心嘛，啊，所以极乐世界的珍宝之多，就是种类之多，品质之好，也是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当中一切珍宝的最精华的东西都集中在极乐世界，说明阿弥陀佛的那种大福德藏的那种呈现，无量的珍宝啊，那这些珍宝是阿弥陀佛慈父显现出来的， 我们往生者就是他的啊继承人，就是他的亲生的儿子啊。所以这些珍宝你往生之后不仅有使用权，而且还有拥有权啊，他珍宝。所以这个谈衣食珍宝，也就包括一切的自身用具，比如你的住宅啊，你住的地方，住的地方就是也是七宝的宫殿呢啊，住的地方还得要有园林呢，还有很多的啊装饰品呢啊，这些它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高度啊福德的地方，它的自身用具非种类非常多。哎，这些自身用具是现成的，不需要你去辛苦劳作的，就是你念头一动，自然现前。啊，那这个可不是讲神话了，它是一个超高科技的地方。你念头一动，说明你是个能，念头就是一个能量，啊，那这个自身用具就是一个物嘛，啊。就是一个质量嘛，能量可以变质量，质量也可以变能量，由心转物，由心转物即同如来，它你就有如来的那种德用啊，受用现前。好，第八来看这个丑这个字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由于是业力的感召啊，特别是在五浊恶世末法的时候，我们投身在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恶业是比较多的，恶业多，所以感得的我们的这个相貌就很丑陋啊，虽然每个人爱美之心啊都有，希望自己长得庄严一点。为什么现在美容术这么发达呢？啊，他就想需求量很大嘛，希望庄严一点嘛，啊，这个单眼皮想弄个双眼皮嘛，塌鼻子想搞一个高鼻子嘛，是吧？这个脸很消瘦，想搞得丰满一点嘛，啊！但是那搞那些不是庄严，那都是一些化工性的东西呀，啊！最终那你还是原形毕露的。所以真正的美还是要从心灵美开始，啊！这个诚一中而行一外呀，啊！那我们的相貌是比较丑陋的，如果用最美的三十二相来看，我们可能一相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丑陋的身体，而且一层薄皮里面非常污秽啊，臭不可言，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形骸都是不可爱的，而且你出生过来根多缺漏，根多就是六根呢残缺，所以我们对残疾人要有一份同情之心，但残疾人本身要有一个自我的反省，为什么会缺胳膊断腿呢？啊，兔唇呢？或者一出生呢就是瞎呀、聋啊、驼背呀、甚至就是精神障碍呀、癫痫呢？啊，这些还是要从自己的业力去出发。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还真的要忏悔业障，先有忏悔心，再来忏悔，再来念佛，再来行种种善法，可能你的六根的残缺的问题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如果你这个身体丑陋，六根不具，你还怨天尤人啊，老天爷不公正呢，我就是个善人呢，怎么我这个样子呢，那你就雪上加霜了啊。一定要有自知之明，从自身找原因来改变自己的念头，改变自己的行为啊。好，那看极乐世界，它是离开了这种六根的残迹，离开了丑陋，离开了污秽，它的从莲花出来就非常的端正庄严，具有32相，而且这个形体和颜色啊，大家都平等，没有哪个更漂亮一点，哪个更丑陋一点，大家都是同等的庄严，都具有着紫磨金身，而且身体都有光明啊，身体焕发着光明。其实一切众生的身体都有光明，只是我们的心太染浊了，所以我们身体肉眼看不到，但天人看得到。现在啊，俄罗斯发明了一种仪器，也能测人体里面人的周边的辉光啊，通过这个辉光的颜色都能判断你的性格问题呀、情绪问题呀、身体疾病问题呀、命运的好坏问题呀，哎，它这个辉光都能传达很多的信息的。那极乐世界，我们从无量寿经是看到，一切的天人、声闻、菩萨都有光明啊，但这光明呢，也有大小的不同啊，也跟他的这种心性情啊、心性清净的程度、发心的大小啊、这个智慧的浅深、福德的厚薄有关系啊，或者是一游寻光、二三四五游寻光啊，或者百游寻、千游寻、万游寻光啊。那所有的往生者当中，光明最大的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啊，他们的光明可以辐射到3000大千世界啊。啊，所以你说到了极乐世界啊，不仅离开了六根不具啊、相貌上的丑陋，而且有着佛的那种相好，有着光明啊，至圣的光明。好，请看下面。此则轮转生死，彼则永证无生，此则逝去之苦，彼无三恶之名，此则丘陵坑坎金翅为林，土石竹山秽恶充满，彼则黄金为地，宝树参天，楼颂七珍，花覆四色，此则伤林已灭，龙华未来，彼则无量寿尊现在说法。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三个小层次的比较，也有四对，轮苦会灭，轮就是指轮回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 动今无量劫以来都是轮转生死啊，这个轮就像一个轮子旋转啊，这个轮子旋转呢有时候旋到高点就等于你得到天人的身，而马上又下去又到一个低点三恶道去了啊，有时候比喻成像急紧轮呢、啊、就是那个水桶，你这个井里的水桶一高一下啊，但总之在那里循环啊，你在六道轮转当中你出不来啊。那这个我们轮回的对境是六道啊，而且动今无量劫像轮子一样的不断的旋转，在旋转过程当中我们不了解生命的真相，我们对这个轮回的苦不能深刻的认知，所以对这个轮回还没有一念的出离的念想啊，可能轮回久了觉得这个地方还很好啊，就像《法华经》的那个火宅狱，这个三界火宅呀已经是燃起的炽燃的大火啊，那大慈悲父很焦急要让火宅里面的子女们赶紧出来，但是这些子女们不想出来，在那火宅里面很自在啊，很快乐啊，在那里玩耍，丝毫意识不到这个火宅的危险，甚至连这个什么是火什么是宅一概不知道，所以他才轮转不休嘛。所以这个真的要觉悟还不容易了，你就是对一般人说我们现在生存的状况很苦啊，他都说苦什么，我觉得活得很好啊，幸福的日子甜度蜜啊，每天又有小酒喝啊，还能吃肉啊，他是很满足啊，对八苦没有概念啊。好，那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永证无生这个概念是传达出来是惊心动魄的，我们在轮回的三界里面呢搞久了之后认为这个生灭法就是正常的，就是唯一的，如果夫人跟他觉得还有一个无生无灭的境界，第一他可能听不到这样的法语，第二呢听到他就是不相信啊，在这个世间投生都是十月怀胎的，哪有什么莲花化身的地方，这个是世间肯定就有衰老有疾病有死亡，还有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的地方，没他不相信的啊，那这个世间都是生灭法，还有一个不生灭的刹土，而且你去了之后就永远嵌入到这个不生灭的境界，你也是不生不灭的一种涅槃的状态。你说关于不生不灭的涅槃，唯有佛来到这个世间宣说佛法才会有这个概念，一般的凡夫永远没有这个概念，永远没有这个要趋向涅槃的这种愿望。那为什么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不生不灭的大涅槃的境界，它是我们的故乡风月，它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所以我们一去就能永远正切入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你说这个对比的跨度，那 那是天渊之别呢。再看以轮回都来说，这个苦的状态，你轮回由于无明，无明当中有贪欲，于是带着这种与生俱来的烦恼，你举心动念，行为造作，就会有业，善业恶业无记业，但往往无明贪欲的心，恶业的成分多，恶业成分多，受这个恶业的牵引，你必能感召四趣之苦。四趣就是六道当中的这个出生地狱恶鬼，三趣，再加上阿修罗，你就是感得这个四趣的痛苦，特别是地狱的阿鼻地狱的痛苦。那说起四趣之苦，那佛经里面展开的是非常详细的画面呢，那真是有时候佛说介绍地狱的苦都不敢完全介绍，要么一般的人听了他是受不了的，承受不了那种苦的那种程度的。由这个轮回四趣堕落四趣之苦来对比一下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没有三恶道的痛苦。这是阿弥陀佛在构建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实际当中首先想到的，要让众生避开那种痛苦，那痛苦就是三恶道的痛苦。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首先第一个设计就是国无三恶道愿，我所建构的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出生地狱恶鬼这三恶道，不仅没有三恶道的事实，连三恶道的名字都听不到。所以这就讲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的名，连名称都听不到，有这个名称呢都不清净。为什么我们大业往生的凡夫动经无量劫以来在三恶道里面待了很久了，于是阿赖耶识里面就有三恶道的很多的种子，这种子如果你听到这个名称，这个名都会勾起阿赖耶识的那种三恶道的种子起现行，他都会有一种痛苦的回忆啊。比如那天你听到畜生的名，哦，我哪一世可能也做过耕牛啊，骗了人家钱，披毛戴脚还啊，去做牛去负重去还，哦，曾经做过牛，他都会有这样的念想，或者自觉的不自觉的浮现出来。所以阿弥陀佛考得非常周全，连这个名字你都听不到，虽然你有恶业的种子，但这个名称都听不到，他就枯萎了，他永远不会起现行了，他永远你感知到的无有痛苦之名，但有足乐的知识，他永远都是善的东西，清净的东西，快乐的这种种子不断的熏习，不断的增上的。好，下面对比就是从医报环境来看，我们这个世间的环境非常的污秽啊，有高山，有峻岭，有湖泊啊，整个的地面沙漠化啊，沙粒长满了荆刺。为什么长满荆刺呢？ 也常常就是诽谤他人，说假话啊，这些都会显现金翅的这种环境啊。所以这个也有大小诸山，这些大小诸山都是或者是土，或者是嶙峋的石块构成。那这个山里面种种秽恶充满啊，这个依报环境这个越来越不行啊，还有火山爆发、地震啊。那极乐世界是它的地面就没有高下不平的东西了，都是地平如掌，它也不是坑坎金这个沙砾了，它是黄金为地啊，黄金为地是七宝当中一个代表，实际上也是也有黄金，有琉璃，有车居玛瑙都可以为地，它这个七宝互相排列相互的庄严。在这个地面上有七宝树参天呢，就是很高大啊。那观经讲极乐世界的树都是有8000由旬呢，一由旬是40里呀 啊。而且这个树它一起来是撑性而起，不是长慢慢就长高的啊。极乐世界都一成立，那个宝树就是8000由旬啊，阿弥陀佛的菩提树更高大，400万里啊。好，那地面上又有种种楼阁、亭榭、宝台，这些都是七宝合成的，这叫楼颂七珍。那这个楼里面它是每个墙壁每个地面都是清印的全息的啊，叫紧纳十方，像一面镜子，能够把它十方世界所有的刹土的景物给它收拾过来。所以你在每一个空间想看他方世界的景物就能看得到啊。然后你有宝树有宝楼，那你生存的地方还有七宝池啊，七宝池代表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园林啊，有池有树有草有花啊。那莲池里面的花啊，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啊，这些莲花也是微妙相结啊。那这些只要极乐世界也是宝香啊弥漫的一个刹土，它的珍宝当中都相合着百千万亿种的香啊。那这个香不仅是弥漫在极乐世界的本土，也可以弥漫到他方世界无边的刹土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临终重念的时候忽然会闻到一种奇异的香，或者你打夫妻念佛清净的时候不经意当中会有一种香出来，这是你跟极乐世界的那个境界有一种同频共振的时候，极乐世界的香过来了啊。好，这是从依报环境。那从正报的教主来说，我教主显得非常重要了，这是我们法身慧命能否解脱的依托所在。那现在娑婆世界伤林已灭， 上面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啊，上面是指佛涅槃的地方，居士那城、梭罗桑树间视线灭度，视线的整个的江河涌流树都变白了啊，整个的众生呢、啊、都是这个哀伤不已啊啊。天人眼灭啊，所以我们啊，佛灭度之后的众生就再也见不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再也不能听闻在佛陀的脚下听闻佛法，得加持、得受记了。这叫双灵已灭，已灭灭度之后的众生，我们的法运。又经过了正法相法，已经到了末法了，法弱魔强的时代，正法的力量非常微弱，所以这个时候的众生越来越苦，善法越来越凋零，恶法越来越深信啊，这个就像大通智胜佛啊，大通智胜如来那个时代，那大梵天王来供养，说180劫都没有遇到佛，所以天人就减少，三恶道就增加，恶法之胜啊，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已然灭度，龙华未来，龙华就是指衔接的第五尊佛啊，弥勒菩萨啊，释迦牟尼佛是衔接的第四尊佛啊，那弥勒菩萨在未来的啊这个降诞的时候会有龙华山会啊，就是他成道的地方，就是那个花就像龙的形状，就叫龙花，他在那里有三次的法会啊，度脱啊，释迦牟尼佛以法的弟子都会在龙华山会聚集啊，去跟听阿弥勒菩萨说法啊，那现在龙华山会还没有来了啊，如果按斗率天4000岁的寿命来算，相当于我们这个地球啊57亿6000万年了啊，那这个时间非常遥远啊，这叫龙华未来。那这段没有佛的时代，那是众生是比较痛苦的，对精神价值、对生命的真相也很少听闻的。于是你就想，一定要生在有佛的时代，一定要去亲近佛陀，闻佛说法。那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10劫，今现在说法，所以阿弥陀佛不是未来，不是过去佛，不是未来佛，是当下正在说法的一尊佛啊。那从这样的一个对比来说，我们更有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这种必要性、重要性。好，请看下面，此则观音是至土养家民，彼则于二上人亲为圣友，此则群魔外道扰乱正修，彼则佛化一统魔外绝宗，此则媚色妖淫迷惑行者， 彼则正报清净，实无女人，此则恶受痴昧，骄盛邪身，彼则水鸟树林，闲喧妙法。好，这是这个第四结构段的对比，也有四个对比的，就是这是跟菩萨圣众的这种对比，就是娑婆世界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是等觉位了，他们也都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发菩提心、修菩萨道，而且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讲大乘经典，他们两位菩萨常常参与大乘经典的法会啊，所以到了现在末法，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我们只是突然的仰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美好的名号和图画啊。但如果到了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正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一去呢，就能跟这两位啊大菩萨亲为圣友啊。所以我们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什么是圣友呢？啊，因为都是拜阿弥陀佛为师的。观音世子也是拜阿弥陀佛为师，我们去了也是拜阿弥陀佛为师，我们跟观音世子就把手同行，是道友，是莲友，以友道相称的啊，叫亲为圣友。好，再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魔外道啊，就是啊，从我们内心有烦恼魔，有五阴魔，从外面有各种天魔，还有各种外道，就是不同的宗教，在古印有95种外道，著名的有60外道，那现在又有很多的新兴宗教啊，护法外道啊，这些在末法的时候，所谓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就会障碍佛教行人正确的修行佛法。常常你被这些外道邪师一诱惑啊，他都会把自己的修法说得天花乱坠啊，你稍有点知见不正，就被他吸过去了，也成了魔子魔孙了啊。那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教主，为法王，而且那个地方就是法王一统，因为极乐世界都是修道的道场，没有政府的形态，也不会搞政治经济学啊，所以是阿弥陀佛以法王住持西方极乐世界，由法王统一管理，统一做导师，所以那些群魔外道在极乐世界就不会出现啊，由阿弥陀佛法王来加持护念啊，修行人就不会退转。好，那再看对比，就是欲望的五欲的诱惑啊，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欲的诱惑最重的是色欲啊，这个媚色啊，这个艳丽的女色、邪淫、 轻狂放浪，所谓的浪漫啊，这个所以多少人在这个末法的红尘滚滚的五欲的诱惑当中埋没了自己的慧命，蛊魔了自己的性灵，使一切使很多的佛教修行者迷惑颠倒。好，那极乐世界没有这个问题，它是往生者正报清净，观照五蕴皆空，而且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啊，这个就不会有媚色妖淫的事实。好，再看知见上，这个世间是恶兽魑魅交善邪身，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按《法华经》活载喻来说，这个恶兽像吃枭雕鹫、软蛇夫蝎、虎狼野干群狗，这些恶兽它是代表什么呢？是比喻五顿食，就是贪嗔痴慢疑。属于吃货的范畴啊。那这个魑魅魍魉夜叉恶鬼，这是比喻五逆时，就是贱货啊，身贱、边贱、戒举贱、见取贱、邪贱啊。那什么叫魑魅？就是山里的妖怪叫魑，你的家宅里面的这个怪物叫魅啊。那那个由这个树木啊、山石所常年的这个精灵变怪的叫魍魉啊。那用这个魑魅代表邪见。好，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些贱货、吃货，它是由种种形态交相传达的邪知邪见的声音，使众生迷惑颠倒啊，无常即常，不净即净啊，无我即无啊。于是他就在这种不无因果，否定有三世因果，否定有前生后世啊，要么是断见，要么是常见，就是这个这些邪知邪见炽盛，来断了很多众生的善根和慧命，使无量的众生在六道轮回生死不休。这是由于邪知邪见的声音笼罩。那极乐世界它是正知正见，是由于极乐世界是讲经说法的深妙的道场，它的八功德水可以讲法，它的各种极乐鸟能讲经说法，它树林里面的林铎宝王可以讲经说法，虚空的乐器都能讲经说法，它都可以说大乘的妙法，令一切闻法的人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好，请看下面。二度较量，尽缘迥别，而乐邦之盛，其数无穷，未暇悉取也。其仅胜者， 可以摄众生取尽之情，其缘甚舍，可以助往生者修行之力。虽同居境内甚多，为极乐修行缘聚，故天职也。好，这是一个总结性的话语啊，总结前面的十六对的娑婆和净土的较量。那这个无论是依报的环境还是修行的缘，是迥然有别，甚至是天渊之别啊，这样就特别彰显极乐世界的圣妙。这种圣妙之处数量无穷，也是没有办法以短时间把它全都标举出来啊。那这个总而言之，就是极乐世界的依报环境的圣妙，它是可以摄众生取尽之情，就是这个环境呢清净庄严，这是来自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就发过愿啊，我作佛的时候，我的刹土要在十方无量刹土当中是第一，国土第一。这个刹土充满着奇妙的这个珍宝景物啊，这个刹土是修道的最好的环境啊，这个刹土的体性就是大涅槃的境界，在十方无量的刹土当中不会有跟极乐世界的体性相等的，这样他就能够摄取一切众生取尽之情，就是他舍去了秽土取净土，他的情怀是什么呢？情怀就是能得到清净庄严，能得到快乐安隐，能得到大自在，能够快速的成佛。哎，他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依报的环境就完全满足了一切众生啊，这个取净土的这种愿景，这种情怀。再看从缘来看，缘就是从正报，阿弥陀佛为主，观音世智和清净大海众菩萨为伴啊，那极乐世界的这个主伴，他是功德很殊胜，天经菩萨盖书阿弥陀佛的八种功德，极乐世界菩萨的四种功德啊，那这些他能够帮助往生者升起种种修行之力啊，这修种修这个帮助往生者的修行，主要是来自阿弥陀佛的威神力和本愿力啊，他能够令一切往生者把他的正因佛性力，他的原因福德力，他的这种长精进修行之力啊，他的禅定力，他的这个观慧力，他的多闻佛法的力，乃至于菩萨六度的力啊，乃至于神通之力啊，调御一切众生的力，都能够令他增上，令他圆满。所以极乐世界就是令一切往生者完成自利利他菩萨大业的一个殊胜的道场。当这个福德智慧圆满的当下，那也就是他成就佛果的这种德业了啊，所以这都是来自于依报和正报的 这种圣妙的不共的加持力。啊，由此最后结归原因，啊，最后总结，虽能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当中凡圣同居的净土的种类很多，数量很多，但一比较下来，唯有西方极乐世界他修行佛道菩萨大业的真上缘具备圣妙，啊，这种就像十方诸佛说的，你祈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知不退转，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力，你只要闻他的名号愿意往生，都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一去了，法尔自然的你就成为阿毗跋致菩萨，很快得到一生补处，很快就能够就近圆成佛果。所以这是一个快速成佛的捷径里面的捷径。所以由这个修行缘聚快速成佛的这个层面快速的了脱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圆成这个无量光寿的性德的层次来说，所以就特别的专门的指点十方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南无阿弥陀佛。